宣召经文诗篇六十七篇一到七节。第一节，愿神怜悯我们，赐福于我们，用脸光照我们，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，万民得知你的救恩。神啊，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。
愿万国的欢快乐欢呼，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，引导世上的万国。神啊，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。地已经出了土产，神就是我们的神，要赐福于我们。神要赐福于我们，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。
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下午好。
下午好。
让我们起立，我们来一起敬拜我们的神。祷告。现在天父，我们的主，我们众弟兄姐妹朋友们来到你的殿中，我们来敬拜你，我们来侍奉你，因为你是值得我们信奉的，值得我们敬拜的那一位，因为你救我们在先。主啊，真是感谢你，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也愿我们的敬拜能得到你的到达你的天庭，得到你的悦纳。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
荣耀归主名。
世间，荣耀归主名。下边这首歌呢，可能有点生疏，并且呢，我们这首歌呢是一个进行曲的歌，我们如果要是唱得挺慢的话就比较累，如果唱得快一点，节奏一点，有节奏跳跃的感觉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，也挺简单的，只要头一次第二次的话，后边你就可以跟着唱了。好，愿我们的歌声得到神的悦纳。让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，我们今天诵读的圣经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二十节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二十节，找到了，我们用起身的方式，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些经文。以弗所书第十节起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
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靠着圣灵，那是多方随祷告求，并且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属圣徒祈求，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得着口才，存以方胆，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我是。
好，读经就到这里，我们请长老为今天聚会祷告。
一起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那位圣洁、公义、慈爱、良善的。我们人确实原本不配，但是因为你的爱、你的救恩临到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我们何等的渺小，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短促，我们的人是何等的软弱。当有疾病一来的时候，我们整个人的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抵挡。但是主，你是那复活的主，你是昔在永在的主，你也是今日天天伴随我们的大牧人。好让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目是单单注视在主的身上，让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主你的话语身上，因为你的话语就是圣灵的宝剑，可以破开骨与髓都能破开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来仰望主。我们有好几个家庭，他们外出，小孩在外面一些比赛，求主一样也看顾保守他们在外面的活动。我们也有弟兄姐妹身体软弱病痛没有在我们当中，求主一样怜悯医治施恩。我们也看到王友兵老弟兄在一两周之前真的是几乎在生命垂危边缘，但是因为主你自己的施恩怜悯，我们看到现在慢慢的恢复，也可以开始做一些轻微的健身运动，这些都是主你的恩典。他们也夫妇也是特别感谢弟兄姐妹在祷告里面的托住，更是让我们心中存一个感谢的敬畏的心，是神你在施恩怜悯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主你自己的手中。我们在这里也特别为许丹正弟兄的大姐许玉琴师母，她昨天去世，在地上吸了她的劳苦，已经回到主的怀抱当中，让她在地上所做的一切的事工蒙主你自己的纪念，也是主你自己的安慰平安临到他们的家人。主啊，我们教会的事工大大小小我们都一一的仰望，真的是我们似乎天天都是在灵里面的征战。好让我们这征战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，不是靠着我们的才能智慧，不是靠着我们的聪明能干，乃是靠着主你自己恩典，你让我们成为主你手中的器皿，让主使用，真的是让我们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，因为有主你的手来牵引我们。我们将这一切都恭敬仰望在主的恩手，求主施恩看顾怜悯带领我们教会前面的道路，也让我们每一位来到这里来敬拜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借着诗歌，借着你的话语，我们在灵里面得到造就，可以听到主你自己的声音，让我们用祷告我们来仰望主你自己的话语的传讲。因为我们人本是不配，我们人是绝口笨舌，更是你的孩儿所能讲的确实是有限，但是主你自己的话语可以在人的心中动善功，因为 你的话语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，让我们心里面所想的，一切所要做的，都在主你自己的意念里面，好让我们不会行差踏错，因为我们行差踏错，最后的灾祸临到我们。当我们行在主你自己的道路中，虽然会碰到困难，但是平安喜乐是从天而来。我们恭敬仰望，求主垂听，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年是第二个主日，所以我在准备这信息的时候，我就想到，在台湾每一年在年底，不是在年初的时候，就会选出一个字，来代表过去一年当中的一切，这一个字就可以代表。那我这里我特别把它拼出来，忙。各位看是哪一个，不是三个字都是，你觉得在台湾当中最高选出来的一个字是哪一个字？
第一个，第三个，
第一个，第三个，在台湾里面选出来的第一个，茫茫然然，茫然失措，茫然若失，这讲到台湾过去的情形。可是想到这个字的时候，因为我也是这一两年才学打这个拼音字，所以你打个这个拼音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这三个字，起码三个字，那其他我不见得看得懂。第二个忙是什么？忙忙碌碌，这都可以看到我们过去一年的光景，我们是否忙忙碌碌。另外一个忙是什么？盲目崇拜。我们的生活是否盲目崇拜，盲目随从？所以我用这样的一个开场白，我用这样一个方式，虽然是一个字代表整个台湾人民的声音，可是这三个字多多少少也可以代表我们一般人。我们是茫然若失，你茫茫然然，你在活什么？你在干嘛？你的目标是什么？是不是一天上班下班回家就是一天，周末休息买菜，长假计划到哪里去，就这样一直循环吗？或是忙忙碌碌喘不过气来，或是盲目的崇拜？我们常会听到，在你看中国的电视节目会说，哦，这个是男神，这是女神，为什么会把它称为神？崇拜嘛，假如你不崇拜，你不会把它当作神，表示中国人心中是有神的，否则不会说神盲，那男神女神。可是崇拜错了。那我们来看，在前一阵子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发了一个，孟姐发了一个教会里的炸弹，五种基督徒。这里讲炸弹，我读了之后我觉得用地雷可能更好，因为炸弹是随时爆炸，你才叫炸弹。地雷是什么？就埋在那里，你踩到的时候才会发生功用。你没踩到的话，地雷还是在那里。我们常看到在某个地上某个地方，二次世界大战地雷还在那里，那要找那个破雷的去慢慢拿出来。换句话，地雷你没有碰它的时候，它永远在那里。那我就想问一下，你在微信群里面的有读过这个教会的炸弹五种基督徒的，请你举个手。好，谢谢。 你没读过的也请你举个手，因为你没读过没关系啊，我们有新来的你没读过，那我今天大致讲，因为我觉得只要大家都读过我就可以比较简单的讲，可是有人没读过我就简单讲，那简单讲给读过的人也一个机会，让我们的视野可以看得更广，让我们可以看得更深，可以看得更明白，在教会里面确实有这样，所以我们对教会也不要存一个过分理想的情形。教会是什么？圣经说是用主耶稣的宝血所买赎的，主耶稣的宝血所买赎的就是你曾经经历神的救赎在你身上，因为神的工作在你身上，在圣经里说你是属于神的，当这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教会。所以第一点我们来看五种炸弹五种地雷是什么呢？不断回眸行啊，这种人是代表什么？我当看完这个的时候我马上同感很深，我在教会里服侍大概有40年，我都一一见过，所以我才会说地雷。假如我没有一一见过的时候我不会说地雷，他讲这个都是一针见血的，一语道破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不断回眸行，上面写的不是我讲的，这位写我相信一定是在教会服侍的，因为他用的用字都是国内比较熟悉的。他一步三回头，五里一徘徊，这身在曹营心在汉，是一个糊涂的基督徒。所以不断回眸，所以教会里面确实有一批人是心在人在曹身在曹营心在汉，是一个糊涂。那第二种呢，持双学位行，听起来很好听啊，持双学位。这里他简单的讲，没有把神当独一的神，是一种文化哲学利益集团的一群人，多一个朋友，多一条路，不是很好吗？所以一边也敬拜神，一边也敬拜马门。第三种，袋鼠跳槽型，这比前面两种要好一点。这里讲到什么？讲不肯委身所属的教会，这山望另外山高，似乎在这个教会受不到重视，就到别的教会，到别的教会也是一样，袋鼠跳槽型。第四，扯起单干型，这里面就比前上面看起来更属灵了，更爱主了。这里说冒失爱主，对真理一知半解，可是对圣经的话语是断章取义。因为它里面就用一段经文，只要两三个人奉主的名在一起，我就必在你当中，在马太福音的18章那里所讲。可是那段所讲的是什么？当你看前面后面是讲到教会的纪律，所以并不是讲到你我两三个人在一起神就在我们当中。因为那段单单这句话可以这样说，可在那段的前后文里面是讲到教会的纪律。第五种是军事政变型，军事政变型，以自己的社会地位优势来到教会拉帮结派，这是上面所讲的哦，对抗教会领袖，这上面所讲的。那我下面加了一段他所没讲，有的拉帮结派对抗教会领袖是看得见，有的看不见。看不见的是怎么样？我讲个实例，看不见的就是说他 跟教会的领袖不保持近距离，保持远距离，跟弟兄姐妹保持近距离。各位明白吗？就说哦，我跟这一群人都很好，大家都对我，我很热心啊，对我很好，可对教会的领袖、教会的牧人，他尽量保持距离，尽量不做任何的更同心的一些接触。所以你记得吗？我在执事的那个要求里面，我说对主忠心，对牧者同心，对事工尽心，对弟兄姐妹爱心，我提了这几点，所以我是深深有感受。因为弟兄姐妹看到哦，很好，这个人很好，我不会开车他来给我开车，这我不会做什么他来给我做，可跟牧者就保持距离，万一踩到地雷的时候，我这地雷一爆，30个人跟我走。所以教会的领袖通常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会比较小心。所以我讲这些都是有经验的人提的，我不过在这里要抛砖引玉，把今天的信息带出来。虽然有人说讲台是单向的，可是我觉得也有可以双向的，我讲完之后你有不同意的地方都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，随时也可以跟我说。以前我讲过一句，我说有时候微信一东西一出来，我们有一些基督徒的点赞，然后我再进去看里面，再看哎，原来里面讲的一些都有一些佛教的观念，都有一些、我们是随缘，我们是缘分。那基督徒点赞的时候，那些不清楚的人就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所以我曾经这样讲，所以有人就问我哎，你讲的是什么意思，我就讲因为有这样一个情形，所以点赞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，不要随便乱点，读完之后你再点，因为你点的时候你就会认同上面所讲，你没有好好读的话你反而会害别人。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，在教会是神的军队，讲到这个题目，我就愿意用旧约两个实例来跟各位一起分享。我第一个我想到的，约书亚率领军队要攻打耶利哥城。当我们在座可能也有慕道友，有刚来的刚信主的，讲到约书亚这位人物，就继承摩西率领以色列百姓要进入迦南地，迦南地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这一块地方。摩西已经去世，约书亚要带领神的百姓过约旦河，来到迦南平原，看到远远这个城市在前面，是神所应许他们要进去的。当约书亚要带领军队进攻打的时候，他看到一件事，看到有一个人站在他前面，手里拔出刀。约书亚就问他，你是帮助我呢，还是帮助他们的？因为约书亚是领帅元帅，约书亚是带领军队的，所以约书亚是在前面，不是在后面最安全的地方，是在最前面的地方。通常在地上打仗的时候，五星上将是在最安全的地方。在古时打仗的时候，五星上将是在最前面，他可以看得一目了然，他可以带领百姓，可以带领军队。当约书亚在前面的时候看到这个，他马上就问，是帮助我们呢，还是帮助他？所以耶和华的元帅，圣经一直用耶和华的元帅， 就不是的，我是耶和华的元帅。当他讲一句，讲出这句耶和华的元帅，约书亚怎么样？马上俯伏敬拜在地上。我就列出来在约书亚记五章十三到十五，这位元帅接下去说什么？说你所占的地是圣的，把脚上的鞋脱下来。就这点简简单的几句话，讲到什么？属灵的征战不是你，不是我，也不是他，属灵的征战是神在率领。各位要听清楚，属灵的征战不是我在带领。各位常会说，哦，我讲话什么什么，最好长老在的时候不要这样讲。不是，属灵的率领是神在率领，不要误为是我做元帅，我不过是一个雇工，神的仆人，神所使用的人。约书亚马上俯伏在地，他是元帅，可是他看到耶和华的元帅，他马上敬拜。怎么知道敬拜呢？怎么知道神在当中呢？因为他说，元帅说，这地是圣的，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。所以今天我们一切的侍奉，我们一切的征战，只有一句，神是圣的。好，这是一个我在准备的时候第一个想到旧约的这样的一个例子。第二个例子，我就想到基甸率领以色列军击败米甸人这个故事。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民这一两百万人进入迦南地，都有不同的族分地居住，神要他们灭当地的族群，可是他们并没有按照神的话语这样完全的执行。所以士师记里面所代表的就是说，耶和华的百姓以色列民受到外族的迫害，受到外族的攻打，受到外族的影响。所以在这里每一次都会有神兴起一位士师来拯救他的百姓。所以在约书亚记里面，我们就看到在短短在三百年的时间，就有十二个士师来带领以色列民回复到尊敬神为圣。他们为什么会受外族的侵略迫害击打？因为远离神，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。当你读士师记的时候，你要记得一件，当个人行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士师记说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刚好跟这个成为对比。所以基甸就要率领百姓来攻打米甸，因为米甸是当时来迫害他们的。圣经记载有32000个以色列民，假如我是基甸的话，米甸人多少？135000。假如我是基甸的话，我高兴啊，我35000人用人海战术的话，起码可以把他们打垮，可以把敌人的心智消掉一大半。可是神对基甸说，人太多。基甸想，这么多人要去打仗，你神还说人太多。基甸怎么样？基甸顺服神，说惧怕的回去。换句话说， 32,000人里面很多是惧怕，可是看到人多势众的人，他们也加入。可是基甸说，惧怕的可以回去，回去多少？22,000，只剩10,000。大概基甸心呢凉了一半，原来32,000，现在只剩下10,000。因为神既然说惧怕的回去也好，既然惧怕就不要上战场。可是神说还是太多，那基甸说怎么办？所以当他们来到河边有水的时候，大家喝水，有人就像狗舔的是喝水，有的人就带着兵器用手捧着水喝。神说当用水手捧着水喝的分开，像狗舔水的分开。基甸不晓得要做什么，神说用水捧的留下可以打仗，从10,000一下变300,000。所以这段的故事代表什么？旧约的故事我们一定要看到一些重点，这一段的代表是讲到那警醒的，那不惧怕的，惧怕的已经回去了，剩下10,000。在10,000的人里面，大部分人就先顾自己，我口渴，我先赶快喝，我慢一点喝到水都浑浊了，赶快。那有的人是带着兵器，所以神说我要的是那警醒。三百，我还是基甸，我想人越多越好，只剩下300。我在想，我若是基甸的话，我就会说，最好换一个领袖吧。从32,000看起来人山人海，现在就300，我们这个大堂再加一倍就是300。给基甸就打胜仗，这300不是待以若弊啊，是有技巧的，是敌人自己互相残杀的。所以这里我得出一个结论，在所罗巴伯建殿的时候，在撒迦利亚书4:6，这里说不要依靠势力，不要依靠才能，要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。假如我们依靠势力，我们依靠才能，我们夸奖的是什么？我们的才能，我们夸奖的是势力。当我们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，那我们夸奖的是谁？是神本身。真的是我没真的没想到我来恩泽教会要牧会，我以前讲过，我今天再讲一遍，我原来没有想到会早退休。我在州政府上班，我存假都已经存到快500个小时，那每个月 一年大概有4个礼拜的假期，我都已经想好了，退休之后我可以到中国去宣教，我可以到中国去培训。所以我做什么？我在2000年的时候，我跟师母我们就到湾区去上神学课。我已经讲过，你去一个礼拜好像郊游一样，你去2个礼拜好像蛮新鲜的。1年52个礼拜，它是你要修完证书，不能落掉任何一个科目。换句话说，1年有40几个礼拜你要上课的。 我们坚持下来是为了拿到一个证书，因为你拿到证书，你说我到中国来培训的时候，人家说哎，你是什么背景，你才能讲，除非他认识。我们坚持下来，可是我来这里跟牧师一起同工的时候，他三个月说我有感动要到中国去，你有感动，可是我没讲我有感动啊，我晚讲了一步啊，假如我早讲一步的话，你有感动，对不起，你的感动是在我之后，我承接下来。所以我承接下来的事工是要各位跟我一起配搭打属灵的征战，你明白吗？我不过是站在一个带领的岗位，我不过是站在耶和华是元帅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下，我带领。所以你们不要成为刚刚所讲的五种地雷的基督徒。我要讲的就是今天的信息的重点，虽然我前面讲了这么多，因为我的投影是师母打的，他说你前面讲这么多，后面你怎么讲，你要讲多少时间，我说我不会讲太久，既然我前面讲这么多，我就想到一个成语，画龙点睛，各位知道吗？龙好画是眼睛好画，当然眼睛好点一下，这龙你要画脚画尾哇，什么东西都要画，那画龙点睛就是把重点提示一下，让各位明了这个今天所讲的主旨是什么，今天所要讲出来的一些重点，一提你就明白了，叫画龙点睛。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属灵的征战，不是旧约所讲的要进入那属地的迦南，不是旧约所讲的要敌对欺负以色列民的外族人，今天我们所讲的是属灵的征战，在以弗所书里面一直在讲，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。当讲到属灵的征战，你用什么来征战？你就靠神。属灵的征战是靠神，假如属灵的征战是靠人的话，我们真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打得过那恶魔、诡诈、狡猾、迷惑、欺骗人心的这一位。所以第一个，教会的是神的军队，各位要切切记得，是属灵的征战，是打一个眼睛看不见，但是可以体会到属灵神与敌人的一个征战。让我前面所讲这么长的一篇背景，可以带出这信息的主旨。所以我们看新约这段圣经是在以弗所书的最后一章写的，以弗所书一直在讲到教会，教会以弗所书讲到教会是新人，教会是灯台，教会是神的子民，也讲到教会是灵工，教会是心腹，讲到这么多，讲这么多之后，最后说我还有末了的话，换句话说有一个更重要的话，你们要穿起属灵的军装，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人。属灵的军装有这么多配件，可是我就想到一点，所谓画龙点睛，就想到这一点， 要戴上头盔。这里讲到我们的敌人是魔鬼，我们的敌人是与神为敌的。在这段经文里面讲什么呢？这段经文描写是执政掌权的，管辖幽暗世界的，空中属灵气的征战。这信徒的责任是什么？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穿上是谁穿？是自己穿。穿什么军装？是神赐的军装。我的孙女才2岁10个月，虽然是很聪明很聪明，可是穿衣服的时候她不会穿，要父母替她穿。只要1岁的小孩都可以自己穿了，那就不容易啊，那就奇迹啊。才刚学会走路就会穿。可是在这里神说我们要学习穿上，可在这穿上这属灵的军装的时候，我们不再是婴孩，我们都是属神的，因为神是那大能的神。这里特别圣经说这头盔是什么？是救恩的头盔，用救恩来代表，在救恩来形容。这头盔多重要，因为我是在工程里面出生的，无论是在台湾，无论是在美国，你到工地一定要戴头盔。所以我就在准备这一段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哎，以前我在交通部的时候，有部长局长出现的时候在工地，哎，他们也戴头盔啊，不是上面说你们下面要戴头盔，他们就不戴。我们看电视，总统到工地去的时候，主席到工地去的时候也戴头盔啊。为什么头盔那么重要？可能各位没有想到，你没有戴头盔，只要上面有一个螺丝钉、螺丝帽掉下来打到你的头，那你就不得了。这头盔是保护你的全人，这头盔也就是你的思想意念都在你的头。所以救恩戴当作头盔，这里面讲到的是，就是说你一定要清楚明白你的救恩。当魔鬼要攻击你的时候，先攻击你的救恩。下个主日是我讲到，我会讲教会是一所学校，因为下面会我没有办法一一的讲，因为其他礼拜我都已经安排讲员了，因为要以真理当作腰带。真理是要学习的，真理没有说我生来我就明白了，真理是学习的。可是救恩是神赐给我们的，用信心来领受，我们就成为神的人。救恩不是我们去学习来的，救恩是凭信心相信接受神的救恩，神的赦罪，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动工改变，用圣灵的印记让我们明白我们属神了。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什么？我们的救恩是神预备的，父神预备的。我们的救恩是主耶稣来成全的，我们的救恩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印记来证明的。前面两种可以说是客观的，我们相信有位神。为什么？我们看宇宙，我们相信有神。我们看我们的历史， 我们说哦，我不会做违背良心的事，因为我们相信天地有位神，我们才会说我们不做违背良心的事。可是单单相信有神还是不够，神说借着救恩要来显明神的恩典。怎么显明？在旧约的时候神用律法，所以在罗马书十章四节说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。诶，怎么会说律法的总结是基督？其实总结是我们翻译比较好明了的。律法的目的，然后用另外一个话语说，律法的目的是为了基督。诶，怎么说律法的目的是为了基督呢？因为我们人的标准都不一样。我说哦，这个人很好，你人很好，可是神的标准是什么？所以律法是显出人的不义，律法是显出神的圣洁，律法是显出人神的怜悯，律法是显出人黑暗的一面。所以我们看到借着主耶稣来成全救恩，这好像都是客观的。那我怎么知道我有神的救恩？圣灵的印记在第一章，圣灵用印记来印证你，为了得那基业，给你一个凭据得基业，这是一个主观的。圣灵改变你，他人不知道；圣灵让我改变，他人也不知道。可是第一个知道的是神知道，我知道。当我生活改变，我的行事为人改变了，我的思想改变了，我的人生观改变了，自己知道，他人看得出来。这救恩，救恩是最重要，魔鬼不会攻击其他的部分。讲到要穿这鞋是福音平安的鞋，哦，我很多可以讲，在工地的经验很多可以讲的。在工地里面穿的鞋不是像我们穿的鞋，因为我曾经也踏过钉子在工地里面。这里说平安，特别说平安。救恩表示一个人最重要的地方，神把头盔戴在头上，就是要有救恩。那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救恩是那独一无二、至高无上、正确无误为世人呢？神用历史来证明，在希伯来书怎么说？古时对犹太人说，犹太人历史是要见证神，借着犹太人历史来见证给世人。他古时借着众先知，众先知是多数的，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。假如你去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，很有意思的，不但是多位先知，也多次多方，各样的方式，不耐其烦的向我们启示，向我的列祖启示，犹太人列，在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显明，因为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。所以救恩何等的重要，今天我所讲的这一点，教会的军队一定是在救恩上清楚，我们是属神的，我们是为神打仗的，我们是归顺于神的，是要穿上神全副的军装，不是我自己靠着我的本事，是靠着神的大能。因为在第六章是讲第十节说，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开头就这样讲了，还没有讲这军装的时候，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。那我们怎么做刚强的人呢？我就用结论跟各位分享一下。第一个，在部队受训的时候，一个故事，我的故事。因为在台湾，你要进入大学的时候，有一个地方叫成功岭，你要去受训。现在我想也想不起来多久，不知道是两个月还是多久，不是一去一下子就回来，相当长的。有一段时间之后，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就开始数馒头，因为每天早上只有吃馒头跟豆浆。那数馒头表示说日子快到了，再数几个就可以出来了。那晚上我们就要站岗，站岗的时候不晓得是十一点或是清晨两点或是三点，都是这样轮流的。那我又喜欢睡觉，那容易失眠的人就好办事，可是不失眠的人就麻烦。白天流汗，汗流多少，汗流了你穿的衣服都变白的，表示盐都在衣服上。睡觉很太舒服了，喜欢一人一人这样挤在一起睡。可是我站岗的时候，我怎么样保持我不睡觉？我们的那营大概只有这个大堂的一半，可以这样说一半。那我站岗的时候，我就随时走一圈，随时走一圈。那是最安全的地方，因为是在步兵里面的，是一个军营里面，根本没有什么敌人会来。我也不需要这样走一圈，为什么我这样走？表示我不会睡觉。假如我不走，我靠着墙壁，万一警官半夜上洗手间一看我，那是怎么样？当然我也不晓得了。我就每隔几分钟我就走一圈，每隔几分越走精神就越来。站岗是一个小时，那走走走走，快到一个小时，我整个精神就抖擞了。哦，我去叫另外一个人，我叫他的时候啊，好好，把他叫起来，就轮到他。可是我去睡觉的时候，很快的睡。我要讲的这个故事，当你站岗的时候，你不要斜着在那里，就容易睡觉。当你走动的时候，就不容易睡觉。应用在属灵的生活，应用在教会，表示什么？随时要工作，随时要服侍，随时要动。你不动，你就会睡。所以就带出第二点，在教会中不闲来，侍奉中时时警醒。这是我今天画龙点睛所要带出来的一个信息，让这信息在你心中可以带来神自己话语的启示。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一起来分享，我都愿意听。所以讲道虽然是单向，可私下都可以双向。所以今天的信息，教会是神的军队，如何成为好的神的军队，要穿上神所赐全副的军装，最重要的是戴上救恩的头盔。有了救恩的头盔，还有其他的重要的，我只能讲到这一点，使我们随时警醒，不闲懒，时时侍奉，使我们警醒，在属灵的事工上，我们打着属灵征战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弟兄姐妹来到这里是听到主你自己的话语。我们人用各样的方式，我们来诠释，来讲解，来说明，但是神你在我们心中所动的善功，是超乎我们人所能做的。 让属你的儿女都能听到主你自己的话语，让在各地不同的教会知道我们属教会，属于一个教会，是为了在这教会的身体里面，让主你自己的荣耀彰显在你的百姓当中。献上祷告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非常感谢长老在这边的证道，他们现在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。今天有几位新到的朋友们，前两位是一位徐满女士跟吴伯仁先生，我们很欢迎他们。麻烦要不要你介绍，自我介绍一下。也大的声音可以啊。
那个是我那个岳父母子，那个他第一次到这儿嘛，那个也是第一次到这儿。
欢迎你们。好，要是说两句吗？
很高兴来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
好，欢迎你们。他们是曾经到过我们教会吴曼姐妹的父母亲，我们也很熟获那个金美跟吴曼，他们最近添了一个女儿，是最近才不到一月嘛，一个月嘛，有没有？一个月哈，恭喜你们哈，另外一位先生是张志阳先生，请您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？
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下午好。
下午好。
我叫张志阳，弓长张，志气的志，太阳的阳。我是来自内地的洛阳。我和我女儿的也是参加过来，我们来美国也是3个多月了，然后也是在那个。恩德教会，比如说也是做礼拜，就是耿台中唐涛包。
哦，恩典教会，主就我们母会啊，对。
然后他们就是因为我那个孩子是在这里上学啊，以后就他说，就会在这里做礼拜了。希望兄弟姐妹能够我们。
好，欢迎你张先生，好，欢迎您的到来，希望你能把我们教会当做你的家，好，我们好，谢谢，好，还没填单张的新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们啊，没有，欢迎在座的每一位。那现在是感恩和代祷报告事项。刚才长老在祷告的时候也提到，就是我们感谢主，王友斌弟兄他的身体已经慢慢恢复，所以我们请继续大家为他的身体祷告。还有就是我们徐弟兄的大姐徐艺兴已经昨天晚上安息主怀，所以呢我们请主保守看顾他们的心，安慰他们的心。然后我们下面后面有一张的慰问卡，如果你要被填的话，可以等会崇拜结束可以填一下慰问卡。也继续求主保守 Selina 在希腊难民的义工还有他的平安。 再就是我们下个一个主日是一个大的事情，就是我们有会员大会，请大家都参加来参加崇拜，崇拜结束以后马上就是会员大会，会员大会以后呢，我们会会员大会的时候我们会就今天教会一些重大事工会表决，所以请来参加。会员大会完了以后，我们有晚宴，就是答谢我们教会，答谢教会所有的同工，希望大家也留下来一下子一下来参加我们的答谢晚会，好不好？请大家预留时间。然后我们一年一度的春晚是定在2月17号，我们是5点到7点有聚餐，然后7点到9点我们有不同的节目表演，请大家预留时间呢。我们也邀请周围的中原亲朋好友，我们参加一年一度的来庆祝新春晚会。再一个就是我们的第6次的长执会的记录营在后面门口桌上，请大家可以取一份可以查阅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，我们来起立，我们唱三一颂。
赐福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，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，默祷之后散会。同时也欢迎每一位可以留下在交易厅，我们有点心。